好，我是 James， 欢迎收听数位关键字，一起学习科技新知大小事。最近在新闻话题上面有一个热门的关键字，创意私房。这个号称台版 N 号房的网络论坛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哦，起因是台湾的社会大众逐渐从新闻事件上去意识到，论坛内有一系列非法偷拍、贩售、持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的图片哦，大家才惊觉到这许多存在在影集啊或者是国外新闻里面讨论的未成年性剥削与危害社会的手段，其实就不可思议的存在在你跟我的身边。平常我们的节目通常都是谈数位科技会影响商业，但其实社会上本来就存在很多不一样的行为，无论它是合法非法，大概也都会搬到网络上去。对于大拉拉就在网络上经营的违法行为，甚至连搜寻引擎都可以轻易找到连上的论坛，我们的行政部门检警调在技术上又该怎么去应对？为什么只要牵涉到网络啊，不像是很多社会新闻事件常见的这些犯罪案件一样，没有办法立刻马上就封网下架查金流，绳之以法就完全处理完毕。在积极的数位关键字，我们邀请到 XREX 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游子为悠悠与 AWS 社群英雄蒋登为 Ernest 来和我们谈谈目前在创意私房上的这个案件啊，我们数位技术上能处理的事，以及接下来应该关注的方向。我们欢迎悠悠跟 Ernest。
Hello， 大家好，我是 XREX 执行长办公室的资深总监游子为悠悠。那大家平常应该是有可能有关注数位时代跟 Web3 Plus 的人，会在另一个 Podcast 节目 Web3 大西进听到我的声音。对，今天很开心可以到 James 的节目来做客。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啦，我是 Ernest， 代表开发者的社群，谢谢 James 邀请，让我可以再回来练习用白话文帮大家解释网络上技术的各种东西。
Ernest， 首先我们要谈谈封网这件事，我想我们在网际网络都超过20年以上的时间，大概不会对这个事情太陌生。网络上也常常有很多讨论，可不可以首先介绍我们在技术上有可能真的做到封网吗？
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去年有聊到一集，就是我们在聊 DNS， 关于 domain name 怎么对应到这个 IP 地址的这个关系。我们用一个比较具象化白话文来解释，比如说我们出去玩，比如说我们要去东京的晴空塔，那我们都要手上要带一个地图，所以这个地图呢，就是把真实的一个查询的地址，然后对到一个物理的位置，比如说东京晴空塔。好，如果把这个地图没收，或者我在地图上把东京晴空塔抹掉，那我们就找不到这个地方了，那就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游客无法到达那个想要去的位置。好，那这个在网际网络上我们就把它称为封网。
那所以实际上在封网的这个行为上，对大家来说其实有相关的主管机关或者是实际的做法可以去执行吗？
有的，我们的所有的 domain name 跟 IP 我们都是要跟全世界的 NSE 来做这个注册，比如说全球有一个叫做 ICANN 的机构来配发全世界的所有的 domain name 跟 IP。 那在台湾的这个区域呢，我们有个 TWNIC， 台湾的网际网络跟资讯的中心。好，它会配发，如果比如说我们要去购买 .com.tw，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比如说 PCHome.com.tw、momo.com.tw 这一类的点 tw 结尾的 domain name， 那我们都是要去跟 TWNIC 做这个注册的这个动作。那注册完之后，我们就需要去设置一个东西叫做 domain name 的伺服器，叫 DNS。 那这个 DNS 会帮我们做一个对应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呢就是我们会从 domain name 的这个比如说 pchome.com.tw 对应出一组的数字 IP 地址，那让电脑可以知道说啊，我需要连到哪一个 IP 地址去做这样子的资料的查询，或者是取得一些档案或者网页的内容。好，那我们称这个 DNS 的查询叫做 DNS 解析。好，那这个解析呢，我们聊到刚刚的那个地图的话，如果我在地图上把东京晴空塔抹掉啊，这个抹掉的动作呢，我们在 DNS 里面我们就叫它 DNS 的 RPZ 的这个动作。那这个 RPZ 是一个缩写，是 Response Policy Zone 的意思，它是基于我们有一个公权力嘛，公权力来介入说这个网络的世界有一些事情希望网络的世界不要做这个动作，所以公权力在介入的时候，这个网络的世界规格要去回应这个公权力，所以公权力就是 Policy， 就是制定了一个过程流程啊，然后制定了一个政策。那这个政策实际上呢，实务上在台湾来说 TWNIC 它就是遵守法院送交出来的命令，或者一个扣押的命令，或者一个行政的处分。 那就可以去执行说他去设置了一个 RPZ 的这个记录，那这个 RPZ 的记录就相当于把某一个特定的网站的网址他把它抹掉了，让大家对应不到。
我们在前几集的数位关键字曾经提过 domain name， 对大家来说，如果平常看到譬如说 google.com 或 google.com.tw 这些不一样的网址，或者是各位平常会浏览我们数位时代的网站叫 bnext.com.tw 的这些网址的话，它其实都有一个网址的注册单位，这个全球的注册单位的范围有一个负责管理的机关叫做 ICANN， 我们通常中文或者是英文的简称念作 ICANN、哦、这一个机关在管理这些不同的网址底下，在每一个主权国家或地区都还有分开每一个不同的地区所负责的这些网络中心的机构、哦、那以台湾来说，这个机构叫做 TWNIC 的这个机构，中文我们常见或大家可能会常听到简写成 TWNIC 或者是讲说 TWNIC这样子的不同的这个音译，其实讲的同件事，就是在讲台湾的网址注册机构或负责管理的这个机构。各位一般来说要去买这个网址的时候，其实通常是透过代注册商或代批发商来做，经销商来做这些管理，所以你有可能在 PC Home 上面买网址，你也可能到一个国际的机构上面去买网址。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注册机构，在国际上也有一些机构可以卖 TW 的这个网址、哦、那你常见的这些买网址的这动作，最后背后都得回到 TWNIC 去注册，由他来提供这相关的 Domain Name Service 的这个服务。那刚刚如同 Ernest 讲的，就是如果你要查一个网址，它实际上还要翻成一个坐标位置，如果是在网络上我们就叫它 IP， 通常是一个四个到六个的数字或者是英文所组成的一连串的人很难读的这个数字、哦、那这个数字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网络上的老骨头的话，可能会常背很多四个数字连在一起的这个数字的 IP， 或现在有 IPv6， 我们在不同的节目也曾经介绍过 IPv6 的机制大概是在做什么，就是为了要对应说现在全世界有各种不同的东西都要连上网络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要给它一组地址、哦、那讲回 domain name 跟 IP 之间的对应叫做 DNS 的这个解析、啊、通常如果有解析，那理论上也可以做反解析，所以我们刚刚在谈一连串封网技术的可能性，其实就在讲这件事，就是那我可以把它反解析，反过来不要解析它，那不要解析它就需要有公权力介入才可以要求它抹掉这个 domain name 的转换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一个过程称作 DNS RPZ 的这个流程，其实我们的 NIC 台湾的 NIC TWNIC 也有提供这相关的服务。那 Ernest， 从你的技术的观点理解来说， TWNIC 做了 RPZ 这件事，你就是把这个 domain name 给抹除掉了之后就解决这个问题吗？有没有办法绕过啊？
其实蛮多方法可以绕过，你如果知道对方的真实的 IP 地址，你可以自己架设自己的 DNS， 或者你可以直接采用 TWNIC 无法控管到的 DNS， 国外的 DNS 等等的，或者甚至你采用 VPN 等等绕路的方法，一定都绕得过去。那只是就是对一般的民众来说让它形成一定的不便性，那基本上就达成了这个，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共识啊，就是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在网络上形成一个大部分的人的不便，那这样应该是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封网的一个动作了。
其实如果常听数位关键字的朋友应该不陌生，我们讲过 domain name， 我们也讲过另外一个关键字叫 VPN， 而且都是 Ernest 来上节目帮我们用白话的方式去解析哦。其实都提到过这件事，事实上你有很多方法可以绕过，譬如说 VPN 绕到国外的网络去，理论上用到国外的 domain name service， 你就有可能还是可以绕过这件事情。那反之呢，事实上很多朋友就算在台湾平常用的 domain name service， 可能也用到国外的这个解析的机制，譬如说常见的这些浏览器上面会有看到有人说要设 8.8.8.8 或 4.4.4.4 或 1.1.1.1 等等这些常见非常好记的这些数字号码哦。其实这些 domain name service 都是国外的 domain name service， 它分别大概是不同的大厂在做实现跟营运的。我们今天先不在这里讨论这些不同的国际大厂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反之如果你用的是这样的 domain name service， 有可能就可以绕开这个过程。那我也要反过来问问 Ernest， 对你来说那为什么不干脆我们封 IP 就好了，不是更快吗？
也可以，但是快是相对的。好，那有快就有慢嘛。好，那什么东西快呢？比如说我们如果想去封那个 IP， 那我如果是架站的人，我可不可以换 IP？ 好，那接下来就是比如说行政命令或者扣押命令或者行政处分发行出来的那个时间是比我换掉 IP 还要快还是慢，那这就是这个时间上在赛跑的地方，这也是各地的各个机构机关等等很辛苦的地方，大家都在跟时间做赛跑。
所以反之来说，我如果有一大堆的免洗 IP 或者是我有一大堆的免洗 domain name， 我一直换 domain name， 我一直换 IP， 其实对于这些机构来说也都防不胜防咯。
对，这真是防不胜防，甚至它就涉及到说网络服务的中立性，我们这些各式各样的国内国外的各种机构，它在什么时候可以介入这个网络，什么时候要维护数位的人权，这些都是要平衡的做法。所以像目前 TWNSE 的做法就蛮平衡的，它就是要等到有确认的法院命令、扣押的命令、行政处分，那 TWNSE 它才去做这个执行的动作。
其实特别要讲网络服务中立性或者是数位人权相关的议题，这都还有非常大的问题要再经过讨论哦。如果大家有注意过的话，事实上这些封网的做法也反过来有封到不该封的很多事情，譬如说像最近可能就有朋友听过 WordPress.com 或者是 Instagram.com 就发生临时被封的这样的问题。那我想 WordPress.com 或者是 Instagram.com 都是大家常用的一个网络服务，如果它被封住的话，事实上是很大的问题。那这就牵涉到为什么会有很多 domain name 不应该随便便就被封一样的问题。悠悠，我知道你们其实在金流上也做了非常多努力，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次创意私房的这个案子在金流上面，因为它大部分用的是虚拟货币，所以事实上我们也都有办法去追查，而且 XRX 其实刚在上周也才公布了一个稍微的调查报告，初步揭露了一些链上资讯，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次的报告大概调查了些什么？
对，因为其实这个报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大家在讨论这个创意私房的案子的时候，一开始其实大部分都是和性骚扰或者是偷拍有关，那大家很直觉想到的就是说，那可不可以不要有这个网站，不要有这个平台，所以就连接到了 domain name， 就是说不要有这个可以接触的平台这样。可是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去讨论说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切角可以去看这一件事情。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有人付钱成为会员，有人收钱获得利益，那这个东西就是金流。那就像 James 刚才说的，就是他们现在有很多都走加密货币的金流，所以我们就去调查了这个加密货币，想要知道说在这样子的偷拍或者是儿少性剥削之下是谁因此而获利，那我们就去整理了这样的币流报告。那这个币流报告之所以很珍贵或者是对很多人来说有点震撼的点在于，你通常在传统的金融里面想要知道交易的过程，就是从一个账户打钱到另外一个账户，他又打钱到哪一个账户，你通常是没办法直接得到这样的资讯的。可是因为区块链这个技术 它的本质就是公开透明，而且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接触到上面的这些交易资讯，而且它不可篡改，一旦这个交易发生了，它就是不可以被抹除的记录。所以这一次我们公开的这些资讯其实里面也有提供给大家，我们是用哪些免费的工具去得到这些资讯的，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在链上的金流这一块不只不是黑暗的，它可能是非常透明，而且可以为我们在找这样子的金流交易上面带来一个曙光。所以这里面公开了非常多钱包住址的资讯，也就是说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面，即使我现在在没有检警调告诉我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个钱包住址是属于谁的，可是我知道这些钱包彼此有利益的牵扯，而且他们有金流上面的往来，那他们就是潜在的受益者。那后续他在经过检警调还有公权力的介入之下，我们可以去对应这些钱包的所有者是谁，我对应到真实世界里面的实体。所以这份报告里面可能很多人应该要期待的是，他未来要发挥的作用是他可以知道在这一种所谓的虚拟平台或虚拟的金流背后所存在的真实实体它是谁。
对大家来说，通常我们听到这个数位货币，尤其会听到它的其中一种关键字叫加密货币，你大概就以为这是加密的但是非常好玩，就是因为它用到区块链的这个技术，所以区块链这个技术有第一个就是上链了以后，它一切都是公开透明，可以查而且不可篡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所有的链上虽然它是一连串 人也不见得很容易看得懂的数字或者是资讯，但其实理论上一切资料都是可以搜寻或者是可以被查的。那对大家来说，事实上我们一般如果大家只是在平常应用加密货币的某些好处，有朋友可能是做投资啊，或者是要去购买进一步购买一些数位资产，譬如说 NFT 啦，你可能都不会去注意到说事实上这些资料其实都是可以查询的。那我想对过去对很多朋友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也通常会觉得哦，那所以一切都有经过加密，一切都不可查询，所以它听起来就很秘密，听起来好像是可以做坏事一样。但反之，因为链上的资讯是可公开的，就如同刚刚悠悠说的一样哦，它相对过去我们如果要透过某一个特别的金融机构，譬如说它如果是金融机构自己里面的资料，我假设是在 A 银行里面的123账户跟456账户做交易好了，我需要得到A 银行的许可，他才会把这资料放出来。可是现在在加密货币上面，这些地址其实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的，理论上只要你有持续的去累积资料或者去查询资料，你有这个查询的技术都是可以去查的，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些地址跟地址之间的这些资料。那我想这一次的这一个调查报告上面，就是主要先把它收款过去有公布这些收款的地址，其实最早是由另外一个区块链里面非常知名的媒体叫做区块市，由区块市的许明恩他一开始想到说，哎，的确我们可以先把这过去的这些地址都先拉出来之后再去进一步做查询，所以在经过 XREX 的努力之后再进一步去做调查，才可以看到这些地址跟地址之间的这些过去的交易记录，那再进一步透过这些交易记录可视化，把它画出来他们这个交易的过程包含时间还有哪几个地址之间有什么样的交易，我们大概会知道说这些地址他做了什么样的事。那悠悠，我可不可以谈一下说，根据你们报告其实看到非常多过去的这个行为的记录，事实上如果有机会大家也都可以到 XREX 的官网或者是到他们的粉丝页上面，他们有公布这相关的调查报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过去的这些金流的这些资讯。那有了金流资讯之后，在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期待这些不同的公部门或甚至检调机关他们要进一步去处理呢？
因为就我们所知，其实创意私房这个案子从两年多以前检警调单位就已经有相关的动作，想要去了解背后这些犯罪集团到底是谁。那这一次我们在公告这个报告之前，其实已经有把相关资料都提供给检警调，但因为侦查不公开的原因，我们不太确定他们是不是拥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资料了。但是这个资料其实我们这边公开的时候是有写出地址，还有他这个地址里面如果是属于中心化交易所的，他是在哪一个交易所里面。那接下来如果要真的对应到实体，也就是说这个钱包住址他有着实名验证资料是谁，这件事情就需要执法单位跟公权力的介入，这个是交易所做不了的事情。所以未来应该是检警调会以这一份作为其中一个他们在调查这个案子里面所拥有的资料，然后去做后续的资料的调阅。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调查这个有互动的钱包里面有发现有一些是中心化交易所的，例如说台湾也有很多的交易所或者是境外交易所里面有人开了钱包去做这样子的互动。那这里很想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合格的业者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台湾在金管会公布了指导原则之后，其实目前已经通过洗钱防治声明的这些合格业者总共只有25家。对，那这25家业者除了可以在台湾做营运之外，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有一定的责任，也就是说当有异常的交易行为发生的时候必须要通报，或者是当检警调有相关的公文或者是他们要调阅资料的时候需要配合。所以使用合格的业者或者是拥有合格的业者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其实像 XRACE 还有很多台湾的合格的业者都在和法务部还有法务部下面的很多个机关同时在讨论，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出一个所谓的联防机制。因为很快速的动作而且多方的资讯的交流其实是可以遏止蛮多这样子的行为的，所以有没有办法建立相对大而且广泛的联防机制，就可以在币流追踪上面可以很快的获得警示，很快的采取动作，很快的防堵金流。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技术上面和犯罪集团的一个竞赛或者是对垒，那这个就会是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事情。那它需要靠业者、政府、检警调还有各个单位其实非常积极的配合才能够做到。
其实区块链这个技术发明到现在可能已经将近15年左右的时间，
对，
过去很长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技术想要实现的这个过程很多时候都是应对着现在的世界的不美好，就是过去我们说中心化的这个过程呢，可能会造成很多交易不便上的问题啦，或者是造成电脑效能瓶颈上面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有时候很难以解决，譬如说大家可能最常见的就是讲到说那个资料库的上限，以至于我们在网络上抢票的时候都会出现困难哦。我想这个对于网络服务业者又爱又恨的地方就在这里。可是过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发现 Web3 的这个领域里，虚拟货币或者是叫做加密货币的这里面的很多应用里面，合规这件事情的确非常重要。合规这一般我们常听到的通常都是最怕，譬如说投资诈骗啊等等不一样的问题，对大众来说一般常常知道的可能是这样而已，但其实远不止于这样。在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一次的这个犯罪行为特征的时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也是另外一层的保障。我想这是为什么各国陆续都有监管机关进到这个范围来，然后在台湾也有台湾的单位进入相关的这些合规程序，如同刚刚悠悠提到的说，台湾目前有25家业者已经合规了，而且他们在做这个开户啊或做这个交易的时候，随着你需要的这些不同的权益或等级，都需要做一定的 KYC， 就 Know Your Customer 的这件事，透过 KYC 这件事情可以留下这相关合规的记录，如果我们真实需要回去查的时候，都有机会再进一步查到这些资料。那我得反过来问问，从刚刚我们谈到了封网这件事情，也谈到了金流，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查询，然后来追到最后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罪犯的这个过程里面。 Ernest， 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期待说这一次的封网，很显然的这个创意私房已经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我们录音的时间是这周哦，但在这周的两三天前，大概台湾官方已经正式封网，已经把这一个网址给拿下来了。封网这件事情有用吗？
好的，这个封网或者说我们叫它 DNS 的停止解析，它基本上是有用的。我想 James 的问题比较像是我们如何让它更有用。好，那有用的意思就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他已经无法去接触到这些不应该接触到不好的东西。好，那如何让它更有用，更大范围的停止解析，那这就需要各个国家的合作，或者甚至跨国的这些ISP 们之间的合作。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些数位贸易协定，以及各个国家的主管机关之间的这些默契都相当的重要。现在有许多的这些数位犯罪，现代的犯罪都需要跨国的合作打击，那就需要去产生出一些特别的默契跟司法协定，来让这些动作可以加速。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很多的免洗 IP 免洗账号，它可能两三天两个礼拜就被洗掉了，所以我们要去跟这个时间做赛跑。
其实常见的这个数位犯罪或者是网络犯罪，都有一件事情是使用时间差攻击哦，就是在这个司法机关或者是主管机关还来不及的这个过程里面，做非常多的时间差的攻击。那刚提到的免洗 IP 或者是免洗 Domain Name 的这件事情都是其中一环。如果同时在犯罪集团手上有非常多的免洗 IP 或免洗的 Domain Name， 理论上它可以持续不断，在你下架了一个 IP 或一个 Domain Name 之后，它立刻把他的服务重新换一个 domain name 就可以上线继续服务。我想其实如果对数位犯罪有研究的更多人都对这件事情其实有很深入的观察，也就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封网大部分时候只能防止那些最基本最简单的犯罪，但对现在的大多数的罪犯，尤其是可以跨国去执行这非常多事，因为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事实上网络服务已经 everywhere， 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之间都可以实现这些服务的过程里面，其实相对难抓。我也要请问悠悠，所以在虚拟货币这件事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金流的调查，包含检警调也拿到了你们的调查报告，我们相信他们其实手上也正在做更多不一样的追查，我们在不同的消息来源其实都有不同的合作嘛。那对大家来说，事实上虚拟货币其实也可以查出这非常多事情，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去期待在接下来市场上观察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发生呢？
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是，现在很多人听到虚拟货币还是会觉得就是洗钱或诈骗啦，所以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所有的科技其他都是中性的，就像 email、电话、 line 这些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总是有人得到好处，也有些人去滥用它。所以其实加密货币是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区块链技术也是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好的发展的， 对，但是这边也想要跟大家导正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份报告之后就会觉得哇，区块链无所不能。不是，区块链不是无所不能，但它有它可以做的事情，而且也并不一定是所有的金流都像是我们这次公布的报告里面它相对清楚而且不涉及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些细节或断点制造，其实它还是有它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值得乐观的事情，就是说15年前其实区块链就已经发展了，可是一项科技它要发展都需要时间，就像网络刚出来可能是聊天室，后来才有搜寻引擎，现在我们才有 Uber E， 它都需要时间。那区块链的这个技术发展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才开始出现很多可视化工具，它可以把这些金流用图像的方式表达，然后用更简单的方式可以搜寻，然后用更快的方式可以去做整理，这些新工具的出现其实帮助了我们非常多，然后这些资料库的整理其实也让大家不用在茫茫大海里面的区块链所有资讯里面要自己去挖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也用这份报告分享给大家，就是一份清楚而且可以使用的币流报告可以包含什么资讯。因为我们之前和检察官在录我们的另外一个 podcast 的 Web3 大西进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像指纹鉴定报告或者是弹道分析报告，现在在警察那边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或者是方式，但是币流报告目前还没有。当然它不是一个标准了，可是它其实是作为一个示范，就是说在币流报告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区块链技术要做到像 Ernest 刚才在说的，就是为那些不法分子造成最大的不便性，因为它很好用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拿去犯罪，所以它为这些不法分子造成不便性，然后才能够降低这个科技的风险。但是它要为所有一般大众创造最大的好处，让它最容易使用，这项新的科技才会有发展的空间。
我想所有的新科技出来，很多朋友都会开玩笑说，犯罪者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应用的用途，通常都是推升这一个科技服务的地方。从过去数位时代刚起家，1999年，我们今年要庆祝25周年哦。数位时代刚起家的时候，在谈网际网络，很多人都会提到网络的第一大块的应用或产业是所谓的3G 产业，讲到 game 游戏 gambling赌博，或者是讲到 girls 成人相关的产业。我想这些应用在过去到现在这段时间，在网际网络都还是存在，但对大多数包含现在各位在数位关键字的听众在听这个节目的过程，网络不是只有负面的，事实上它还有非常多正面的应用，而且你跟我每天都很习惯在数位科技上面享用它的好处哦。我想一个技术出来的过程一定会有负面，或者是会有人拿来应用跟犯罪有关的地方，可是从这一次创意师访的这一个题目上，大家也希望可以学到说，事实上无论从封网或者是从金流的调查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其实数位服务也可以帮助我们。事实上这次的调查都比过去更快速，我想检警调在接下来就如同过去他们在查各种犯罪用到了指纹啊，用到了 DNA 啦，或者是用到了弹道分析，这些都是现在科技才产生变成非常成熟的这个相关的技术一样，接下来在区块链上面的这个链金流的这些调查，接下来也可能都是应用上非常好的参考。今天很谢谢悠悠跟 Ernest 来为大家白话创意私房这次的案件上在数位技术上可以帮上什么忙，谢谢两位，
谢谢，
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有机会请帮我们多转发宣传5星好评，我们下周再会，拜拜。